第一章，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心腹的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渴慕。好，这是他跟一般基督徒很不一样的，就是他里面有非常的渴，很深的渴，而且是一直的渴，好，一个不满足的渴啊，那个味道是很好很舒服的。好，那第二个特征呢，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好，谢谢。这里呢，因着心腹他的渴呢，他的渴慕，他在那呼求，那神呢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就带他进了内室。所以心腹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他是过一个内室的生活，内在的生活。好，这是跟很多基督徒很不一样的。到底什么是一个内在的生活呢？你看见这个整个后面所写的，你就可以看见什么叫内在的生活，就是一个他与我，我与他的爱情的生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息的爱情生活。那我们看见他第四节，第四节讲到他说他进入内室以后呢，他就开始说，你，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啊，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啊。然后呢，第七节他说，我心所爱的啊，你会发现一个进入内在的生活以后，他的祷告会不一样，祷告会不一样。有一位姊妹，她来我们这里，才追求了几次以后，追求大概一个月以后，有一次她的亲戚啊到了她家，她的亲戚是个牧师啊，她就说就跟她一起祷告，她就发现说，哦，她的祷告不一样了呵呵啊。那一个进入一个内室里的生活的，你看他会讲我心所爱的，这个以前我们没有进入里面的追求的，你讲不出这样的祷告，对不对？跟神的祷告都是很公式化的，很这个形式化的祷告。有些人的祷告呢，好像讲一篇道一样，那祷告给别人听的。那有一些小孩子，因为他父母那种祷告，所以他从小也是会这样祷告，可是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好，就是很会学那个套公式化的祷告。可是一个进入内室里的人，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跟神有一个很深的爱的关系，是他与我。不是他的祝福，他的祷告不再是主啊祝福我的什么什么，为这个人那个人，好像除了这个就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你知道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如果你们讲话开始宝宝该买个什么了啦要交学费了还有厨房这个漏水了啦要修理你们讲话如果都只有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心灵的可以沟通心灵的相交，你发现那个爱情已经开始褪色了，开始走下坡，很多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们跟神之间可以爱越来越深，越来越浓，他不会因着你的忙碌就好像渐渐淡了。你可以一直操练过一个这样内在的生活。我们再看见他十二节，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纳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十六节，我的良人呐，你甚美丽可爱。第二章第三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椅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 好，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内室的生活，内在的生活，就是他开始进入一个理念，跟王，跟这位神，他与我，我与他的那个爱的故事，爱的相交。好，每一个进入内在生活的，你都可以发现你有很多爱的故事可以说。好，你有很多爱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我看了那个那个就是叫什么曾秀美，有一位叫做曾林啊，不是啊，林曾秀芬，对，他写的那个奔放的生命哈，奔放的生命，那。感谢主，实在很好哈！祝福这一本书，借着这本书可以祝福很多不懂得追求的基督徒哦。那我觉得实在非常好，我也介绍很多人看。可是我看了他的三本的书以后，我就发现就想到说，其实，在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真的，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如果你开始进入一个内室里的生活，王与你，神与你那么真实，你会发现他在生活里面那种这个心腹呢，开始这样进入一个跟神之间那个爱的联合啊，爱的生活以后，你会发现这样的爱的联合呢，使他有力量可以背十字架，使他开始可以那样。一直的完全的顺服，而且呢，甚至他爱慕十字架，他好像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所以他说：“哎呀，他愿意到那个莫要山乳香冈哦，就是他巴不得有更多的十字架在他的身上。”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看那个盖恩夫人的传记啊，那盖恩夫人她很爱慕十字架，好那个。我的学姐他们看了这本书，他们都觉得难以体会，他们都看不下去，不想看。可是我那时候家里逼迫很厉害，所以我看觉得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哈。因为有人比我受苦更厉害哈，就是会很得安慰。可是他那个宁可那种那么深的十字架苦在他身上，那一点我还不明白。怎么会那么喜欢受苦？我受苦是不得已的。那可是他是那么爱慕受苦。后来我又看了 Teresa 哈，他也是哈，就是在爱里面他喜欢去受苦，这点我一直很没有办法体会。可是直到我进入里面的主更丰富的在我的里面，我也开始了跟主那个爱的故事以后，我可以明白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体会到那种在受苦的里面的时候哦，那个神的爱特别浓，神的同在特别丰富，所以你就开始会喜欢，而且你知道说，在这样的里面，我的己就越多的脱落，好，主就可以更多的成形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会爱慕。那这一位心腹就是这样，他因着这么深的跟神的联合呢，所以他可以有力量，不但背起十字架，而且爱十字架，啊，而且呢，使他成为那个威武的军队，啊，而且使他可以服侍那么有力量，使他的服侍可以成为一个特别的味道的服侍，啊，他有他自己的葡萄园，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有他特别的神呼召他的托付的，就是要带领人也成为心腹，好，这样的服事。那他接下来这个雅各后面讲的这么多的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都是因着他跟神开始这个爱的生活，是一个内在的生活，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生活，是一个每天的生活。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耶稣在整本圣经，在很多地方，虽然他不用这个词，可是也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个。那我们今天不特别讲，我们只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7章。 我想很多人应该对这节圣经很熟，路加福音17:20-21，20-21，请大众为我们念好吗？
路加福音17:20，法利赛人为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谢谢。他说神的国不是在这里那里，也就是不是你肉眼看的，他说神的国就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心里，好，在你的里面。那这个内在的生活呢，就是指这个国度，神内在的国度，好，也就是天国的福音。好，耶稣说那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好，天国的福音没有传，天国福音传遍了，他才会再来。那盖恩夫人她讲到，她说神的国要借内在生活而降临。她说神的国借着内在生活而降临，也就是当这里有一个人，那里有一个人，在那样过着一个内在的生活，就是让这位神在他身上完全的掌权，而且因着爱，他那样愿意完全的顺服，以至于可以让神的旨意畅行无阻在这个人身上，神的国就借着这个人降临在他所站的、所居住的所有的环境里面。好，那他说神的国要借内在生活而降临。我们可以知道有些人很努力于建造外在的国度，好，外在的国度，好，我们我们这里多了多少人呐、啊？好，这个建立外在的国度。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通宵祷告会，那是众教会联合的通宵祷告会。那有一个牧师就祷告，神啊，你复兴要临到台湾，哦，你一定要让这个台湾成为几百间的教会啊，这台湾哈，这个公元2000年前一定要多了200间的教会哈，然后要多少的基督徒哈，啊，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每个位置都坐满了人，好，那这个姊妹去参加这个通宵祷告会，她说她旁边有一位妈妈，好，听到这个牧师的祷告，她就很不以为然，她就低头就喃喃自语啊，要坐满什么样的人呐、啊？对，复兴是不是教会坐满的人就叫复兴啊？如果教会坐满了很多是要来追求异性的朋友的，是不是叫复兴？如果教会坐满了很多人来这里，他就是要来这里，以至于可以交交朋友，以至于可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或者只是没有办法打发时间，所以就来这里听听有什么好听的道理，唱唱歌，这是不是复兴？所以你坐满了人，并不见得表示神的国度扩张了。你教会多了多少间，但是问题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充满的是什么样的人，多么重要。内在的国度是一个人他越来越下来，越来越没有他自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神的国降临在这个身上，就是只是说表示说他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他真实掌权了才叫国王嘛。他没有来做王，怎么会叫国呢？如果我们都是我行我素，那他并没有做王在我们身上，所以就表示神的国并没有降临，没有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愿意让他做王。为什么人家说看教会很重要的就是看他们的祷告会人数多少？他说主日崇拜多少不算，而是他们的祷告会人数多少才知道这个教会怎么样。可是我发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好多好多祷告会是个位数的， 十几位说算不错了，几年来还是这个样子。几百个人的教会，祷告会可以三五个。我几年前在一个教会，他们的执事们的一个联合的聚会，请我去带他们有几堂的追求。那他就说他们教会200个人哦，那个祷告会就是10个。他说因为这10个都是执事规定要参加的。所以有些人眼目一直在注意这个。在我们洛杉矶，我们的礼拜六早上祷告会都是差不多25到30个，从9点半到1点钟。我们135早上6点钟有晨祷会，都差不多10来个人，6点钟，135。我前些日子我回洛杉矶去一个教会，礼拜五晚上去一个教会，他们请我去带领他们1个月1次的有一个追求的聚会。那我们的一个那个礼拜五晚上刚好是我们亲亲小家的聚会，所以他们就跟我一起去哈、啊，跟我一起去。我们在聚会里面，那个讲完道以后，我们在那亲近主以后，我说如果你有感动，如果主感动你，你可以带领我们祷告。哦，发现我们亲亲小家的弟兄姊妹就一个一个的祷告，而且那个祷告带下主的同在，好。我心里就觉得很得安慰。我发现这是神所要的，一个就是一个，是算得数的。所以你的教会要充满着坐满了什么样的人，这就是内在的国度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在那个人身上。你会发现一个人在一个聚会里面就对这个聚会很有帮助，一个人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他到哪里去都会成为祝福，他到哪里去就会成为帮助，成为祝福，对神的国大有影响，大有帮助。荣教士在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他就是要我们同工哦，我们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回去追求。虽然我们在新竹已经有服事，我们还有同工在宜兰哈、可是每个礼拜还有一定要回来追求，追求个2、3堂，然后再回去。他就是要每一个我传道人以追求为我们最重要的，而不是渐渐把服事当为最重要的。好，那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呢，他从来不问我们说现在教会有几个人啊，好，他从来不问，那么多年来没有问过一次。可是他会问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为什么？他知道只要你好好住在主里面，这些会跟着来。所以在荣教士的心里面，他只是一直的要他自己以及他的同工们住在主里面，他从来不有什么计划几年以后这个喜恩堂要扩展到几间，然后再几间，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他只是一直要保守自己，要一直住在主里面，要跟随主，一定要让主的旨意完全畅行无阻在我们当中，然后要求同工们就是要好好住在主里面。他就只一直注意这件事，可是人数就一直的扩展。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教会就已经有26间了，不是他建立，神就借着他建立了26间教会。那时候神学院的那个神学生就来访问我们了，因为说他们调查发现这个是增长最快的教会，所以他们要来问为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住在主里面，这一些会跟着来，这一些会跟着来。这个内在的生活第一个特点就是讲到他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不是只是主人仆人的关系，也不是只是父亲儿女的关系，他有一个更亲密，一个很深的良人与心腹的爱的关系。好，那这是一个进入内在生活的人，第一个他里面所发生的现象，里面所发生的现象，包括一个学生，我们那时候在新竹，一个师专等于是高中生的时候，哈，他 当他进入一个这样追求以后，他就明白良人与心腹的关系。他说主就把这个向他开启，于是对神就有一个很深的恋慕。第二个呢，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请歌者真为我们念好吗？
雅歌第一章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谢谢。那我觉得一个内在的生活呢，它第二个在它里面会产生的一件事，就是他会知道自己很黑，好，会很知道自己很黑。还有呢，他就是他会更多的蒙光照。还有呢，他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就是一个内在生活的人呢，他会更注意他里面的光景，注意他里面的光景。好，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三第四节，请世奎为我们念。
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欺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
好，谢谢。你看这几节圣经呢，我们很多基督徒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无有，可是却自以为有，哈，那所夸的呢，都专在别人，哈，嗯，哎呀，你看我们教会是有千人的教会，哈，我们教会有怎么样的敬拜团，哈，哎呀，我们教会这个教堂是多么的美丽，哈。我们教会是有这个最有名的牧师，哈，我们教会是这个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怎么样的棒，我们教会的什么的，就说他所夸的都专在别人，哈，可是自己里面的光景如何？自己里面的光景如何？那一个过内在生活，他会一个很明显的。产生在他生活里面，就是他会很留意自己的光景，他会常常的蒙光照，他就会开始很讨厌自己，很厌恶自己，发现这个己实在很不可爱，以至于神就开始了这个老自己的修剪工作在他的身上。我自己信主有六七年的时间，我从来不明白什么叫老自己。有没有听到什么老自己？好，然后哦，比较常常觉得都是别人逼迫我啊，哈、哦，那我受苦啊，哈、哦，那我都很好，我都竭力追求啊，好、哦、啊，然后就是我拼命的传福音，好、哦。那啊，然后很关心别人啊，关心这个有没有来聚会，那个有没有来聚会，然后我就传福音了以后就带他们小组查经哈、啊，这样，所以我都在注意外面的，啊，这个邀请的人怎么今天没来，我都在注意外面的，啊，我一直在建立一个外在的国度，可是我里面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都不知道，我常常落在自怜的里面。这是等到我进入一个内在追求，我才发现我那时候的生活观念实在常常落在一个自怜、自义，觉得自己还不错啊，觉得别人都不够爱主，哦哦，你看我都这么爱主，受逼迫了还来聚会，然后就是希望快一点多带人信主，这些都对，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些只有这些，却没有注意自己里面的光景，那是很危险的。所以个人所夸的，不要专在别人身上。 我那时候就是这种自己解锁描写的光景啊，我以我的教会为荣，好喜欢我的教会，我们教会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各种有恩赐的人，才华的都有，好，一唱起诗歌来，哇，四部多么好听，啊，各种有恩赐的都有，我觉得很以我的教会为荣。可是我自己里面的光景如何？自怜自义，常常觉得，常常发怨言，哈，那常常这个指责别人，哈，那我都没有留意我自己里面的光景，太多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的，我都没有去留意，哈，那可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他开始会注意里面，我自己里面如何？好，那而且呢，所以神就会更多的光照，然后他就开始更厌恶自己，在主面前更认罪。那主就一直的做掉，一直的做掉，才开始能够做那个边上金边镶上银钉的工作在身上。所以当我们越进入一个内在生活的追求，你会越来越厌恶自己，而当你越厌恶自己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你就越来越不在乎己，就只注意他了，越不在乎己。刚开始的人呢，是还很注意己，很希望我的己这个表现得好一点，啊，我的形象好一点，所以很会自卫，很会防卫自己，人家一说你哪里没有怎么样，你这个做好了没有，好了，马上先说好了，其实还没有做好，可是马上先说好了，好，就是处处就是很防卫，一直要使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形象。那可是当越深越来，就是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内在生活，你一这样防卫自己，一为自己辩解，可是马上里面会光照，觉得刚刚讲的不诚实，不够确实。吴牧师就是这样，他说有一次吴老牧师就问他说，你因为吴老牧师交代他一件工作，就问他说，你那件工作做好了没有，他马上说好了，可是马上里面就蒙光照，是做可是根本还没做完成，是做了可是还没做完成，所以他马上就说对不起，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做完全，好，这样。那他说吴老牧师觉得就笑，在旁边笑，那吴牧师自己就蒙光照，他就觉得我多么多么会防卫自己，然后主就借着这个显明我，好，那这就是一个进入内在生活的一有一个举动，我们会有天然的软弱在，可是呢会马上有一个光照，以至于就马上去认错，好，可是一个没有过内在生活，你讲好了一点都不觉得什么，就说他不觉得这个说话不确实啦，不觉得这个是我己的表现啊，什么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因为很习惯了。可我们除非进入一个内在内室的生活，你才会越有那个光。所以这个心腹他，你看王一带他进入内室以后，他一刚开始第一个阶段就是跟神的那个爱，哎呀，觉得那么喜乐，爱那么浓，第一个阶段是这样，渐渐就开始修剪的工作了，马上第二阶段就是开始发现我好黑哦，我好黑，好，然后发现我这个葡萄园实在很荒凉，荒凉了这么久。第三个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现象哈，什么，第三个就是约翰福音15:5，我想我们已经很熟了。15:5，我们一起来念。好，他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内在生活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他会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活。一个进入内在生活的绝对不会是只有他一个人安安静静在那里。 或者他只是很自私的在那追求。有些人会，他是安静，可是里面挤活动很厉害啊。不是安静不说话就叫过内在生活啊。那一个真实在过内在生活的，你会发现他已经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活，结出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啊，圣灵的果子来。好，那另外他会结出灵魂的果子来，他一定常常可以带领人信主，或者常常可以帮助别人，哈，常常可以造就别人，祝福别人，他一定是一个这样子的。而且你会发现他的服事都是主动的，而且是火热的，不是尽义务的，尽责任的。一个过内在生活的，神的爱那样在他里面，他一定是很主动很火热的，常常主动的去服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带领人过内在生活多么重要？在主再来之前，这个内在生活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遍，一定要传遍。而你会发现一个教会如果信徒们是在那过内在生活的话，你就不会好像要服侍没有人服侍，常常要拉这个啊，拉那个啊，好，拜托这个，拜托那，不需要。他们会主动的，包括我们这个礼拜四的聚会，我知道有一些是从这个别教会来这里追求，他们有的开车很远，可是他一找到了，他就很愿意主动的，有什么需要帮忙，他就主动在那做。在一个内在生活的教会里，他不会缺乏人服侍的。他也不会缺乏金钱奉献的。我知道像有的教会他们讲到，就是有一次我听了有一位外国牧师讲到这个奉献啊，金钱的奉献，讲的实在非常好，从圣经里面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讲得很清楚，这个十一奉献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如果你没有十一奉献，你会漏掉怎么样的祝福，讲得实在非常好。那我听完以后，我就想到说，感谢主，在我们自己所牧养的教会有一段日子的追求以后，几乎大多数人都是超十一奉献的，因为那是一个爱的奉献。那不是一再的一直告诉你，你一定要十一奉献，你如果没有十一奉献，你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已经又次一等了。我说的次一等就是说，一个神的儿女需要到一个地步，一直告诉你，你就是要十一奉献了，你看这个是规定的，你如果没有这样十一奉献，你会怎么样？一直要这样跟你讲，然后你才会十一奉献。当然也总算十一奉献了，但是已经次一等了。最能够满足神的心的，是因为他的爱，那种爱的激励，每一个都是主动的，超十一的。在我们教会追求越久的都是这样，常常他们奉献到我都会心疼，会很想跟他们讲说不要奉献了。为什么？因为那么穷还奉献这么多。你们大概很少看见这样牧师上劝人家不要了，够了。我在洛杉矶很多次跟我们的好几位弟兄姊妹讲，因为他们实在很穷，看见他们奉献这么多，实在你会心痛啊，心疼啊。神的爱就是神的爱，神的家中除非每个孩子都过内在生活，神的国才可以大大的降临，他国神国的威严的荣耀全能丰富荣美都整个的会彰显出来。这多么需要，那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才过内在生活，是每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过内在生活的 很多时候你没有祈求，你只是心里想一个什么，主就成就了。你有没有这样经历？对，真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那跟你每次遇到什么事才迫切的求啊，拜托啊，主啊，拜托啊，主，快点，快点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像临时抱佛脚，你平常跟他关系好就好了吧？你心里所想的，他都快快的为你预备，快快的给你成就。好，我们这就讲到说，内在生活，我想到的最明显的特征，好，就是三个。一个我就想到是一种火热的爱的生活，是一种爱情的故事，爱情的生活。好，他跟神不再是只是理性的关系，好，这个很一板一眼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好，所以这样子一个人柔软下来。还有呢，在那样的一个爱的生活里面，常常会有更多的光照。好，开始会常有那个对付己、厌恶己、神修剪的工作在身上。好，还有第三点就是，他的生活会常常有果子。常常有果子，你会开始在这个人身上，你越来越看见有仁爱、喜乐的果子，有平安的果子在他身上，啊，有节制的果子在他身上，啊，有这个忍耐的果子，啊，那越来越有这各样的果子在身上。还有呢，你会发现他所到之处，常常就带给人祝福，带给人祝福，啊，不是一个尽义务、尽责任的，啊，是一种火热的服侍。那怎么样能够进入内在生活？我们怎么样进入这样一个内在生活？这个第一，我们看这个心腹，我们讲到他怎么样是进入这个内室。第一点就是因为他渴慕，所以他呼求。那我们知道，他从这个第一节的这种呼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羡慕神的爱，他渴慕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联合。那从这个祷告到第四节，好，王带他进了内室多久，我们不知道。如果你越迫切、越密集的祷告，不要这个一个礼拜很火热祷告，愿你吸引我，下个礼拜就啊算了，在下礼拜哦又被人家说了，又起来，这个你会拖很久才进入内室啊，快点密集的攻势啊，密集的在那要一直跟主要，好，那会更快一点进入内室。所以你要进入内在的生活，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渴。好，渴慕。那另外呢，有一点是这里面没有说的哈，但是是我的经验以及我服侍这么多年来我发现的，就是重大的急难很能够帮助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重大的急难，例如说经济上很重大的急难，好，这个现在被 lay off 了，没工作了，好，这个或者是这个房子付不出款项了，很急的，以至于会很迫切、很迫切的，哈，这个注意力一直在神的身上，哈，经济上的或者身体上的疾病，哈，特别是癌症、长瘤，哦，都可以使一个人很密集的开始，外面的世界都不重要了，整个就在里面，这个。命没了，哈，再多钱都没用。我哥哥以前就是这样，很爱赚钱啊，钱对他非常重要。他现在他就说，这个赚了再多钱呢，这个没有健康呢，好，什么都没有用了。好，为什么？因为他长了瘤了。好，那所以现在开始去教会了。好，那这还是需要神的恩典哈。那所以身体上的也很。的疾病能帮助一个人好好的开始进入一个专心的追求神里面。还有就是儿女，好，儿女出了大问题了，好，这个也会很迫切的来求告神。还有就是婚姻，好，有外遇，好，另一半有外遇了，好，哇，这个也 也能够使一个人好好的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哈。我常常发现一个人这个一个姊妹哈，我常常发现一个姊妹如果这个离婚了哈，或者是这个被先生 abuse 啊哈，或者是先生有外遇啊，后来离婚了哈，哎，他那个追求主哈会更专一，因为已经在没有幻想和美梦，好，反而单身的很容易这样漂浮啊漂浮，好，弟兄也一样是，结过婚的呢，我发现这个开始很踏实了，知道什么是事实。所以他追求主呢常常会比较很踏实很认真。除非他又被这个事业抓走了。好，如果他没有被事业抓走，他的追求主常常会很稳定，单身的就很容易动不动一下又漂浮了。这个重大的急难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重大的急难，我刚刚讲的这些点，好，你不要愁眉苦脸，好，你也不要一直去找人帮助，你开始回到里面找这一位赐恩的主，找这位你的良人。在以赛亚书54章讲到，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这位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他渴望帮助你，他渴望成为你一切的安慰，你一切的供应源头，所以你要来到他里面来找他。所以你要把握这样重大的急难，不要只是一直去跟人诉苦，人给你的帮助很肤浅很外围，可是如果你回到里面，你会发现，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你会知道这一切都为你效力，实在是为你效力。好，我昨天才接到一通电话，一个姊妹，她先生有外遇，先生有外遇，那她刚开始啊也是这样跟先生吵啊吵啊哈这样，那后来呢，就是她看的那一本《走过外遇风暴》哈。那本很好，这个你可以介绍一些这个婚姻有变故的人看。他就看了那一本书以后，他就跟那个作者呢开始通电话，通电话以后，然后啊，那个作者就跟他讲说：“哎呀，你的情形跟我简直就是很像哈。”所以就叫他一定要下来，一定要怎么样哈，这样哈。那这个姊妹就开始听话了，开始这样。那以后呢？以后他就。以后有人也给他这个我在洛杉矶讲的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哈，他开始听了以后，他就一直再来买录音带哈，然后他就寄给就甚至就买录音带送给很多人这样。那他昨天打电话给我，他是因为要打到洛杉矶去，可是洛杉矶没人接，他就打来了，然后他就说他 order 了一套的录音带给某一个，怎么还没有接到，结果一谈起来他知道说，哦，我那个，他说，哦，原来你就是江牧师啊，他说你过阵子要去玛丽兰州对不对，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哎呀，我们这些苦难的姊妹啊都这个很多都在听这个录音带，他说我们这些苦难姊妹有些都要从纽泽西要开4个小时去参加。好，那我一听到苦难的姊妹我马上就听得懂了哈，那他就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他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那我就说，哎呀，很感谢主啊，我听你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出是苦难的姊妹啊，啊，很喜乐啊。他说，哎呀，你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哈，我现在是这样走出来了哈，他就是开始，他说，你知道我刚刚在车上还在听你的录音带哈，他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内在的跟主的相交里面。他说，主常常跟我说话哈，那我有时候呢，本来又想要这个写一封信去，有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又想要写一封信给我先生，告诉他说那个女的啊，其实都是骗你的，是不是？这样的时候哈，那可是呢。 里面就禁止，哈、啊，他就说好，那主如果你不要我写，再给我画。哎，读到的圣经又是给他这个画，他说你就给我画，说读到这个不要任意妄为的话，哈、啊。结果他一般的圣经居然就是讲不要任意妄为，是不是这样？那主就这样常常跟他讲话，好、啊，那。结果他说他实在很感谢主，他开始过这样一个内在的生活哈、哦，儿子女儿都改变了哈、哦，以前儿子女儿都是那个 American style， 就觉得哎呀夫妻就会跟他妈妈讲说你有种就离婚呐、啊，妈妈讲有种就跟爸爸离婚哈、哦，这样哈、哦，那现在啊、哦、儿女啊、哦、被圣灵充满了。而且都会跟妈妈讲那个属灵的话，妈，你一定要忍耐，你一定要为主赢得这个胜利，哈、哦，你一定要对爸爸更柔和、更温柔，哈、哦，他常常鼓励他妈妈。哎呀，儿女可以讲出才那么小十几岁、十来岁的，可以讲出这么属灵的话来。那他说他先生开始改变了，开始越来越喜欢回家来了，好、哦，而且呢。回来以后那个好像越舍不得离开这个家，虽然还是会有引诱诱惑要去、哦、他就是两边都要了啦，以前会不要一边，现在两边都要感谢主，我就啊、所以姊妹就是要聪明，你要用爱，我说每次他回来你要打扮得很漂亮、啊、更温柔、哦、啊赢回来哈、哦不要用骂的把他送出去，那所以我说，哎呀，感谢主，主在你们当中已经差不多做四分之三的工作了，很快，忽然间，你先生就完全会回来了。神要做工，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必须这个人先进入跟他的联合。可是今天太多的基督徒不是，就是每次。无论我刚刚讲那几个问题，经济、身体、婚姻、儿女的问题，都是一直眼睛定睛在那个婚姻，定睛在儿女，定睛在身体，在那个金钱，只是一直要主快点快点快点解决这个。神做工不是这样做法的，你一定要先定睛在主的身上，王的身上，先来要他，跟他联合。圣经里讲说，你要得着他，你就得着一全体的良药，全体灵魂体各方面的疾病，各方面的问题他都可以医，可是你要先得着他。你想你先得着了王，你跟王一同坐席，就像那个以斯帖一样，对不对？王来了他的宴席上了，国的一半都可以给他呀，所以他一定要先赢得王啊，先来跟王作息，不要只是一见到王就赶快救我们犹太人，救我们犹太人，他不是，他先请王来吃饭，先为王摆设宴席，先讨王的欢心。弟兄姊妹，学会做聪明的基督徒，讨王的欢心，先跟他联合，先来爱他，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你知道一个人进入内在的生活，那个祝福何等大。这位姊妹啊，她跟我讲，她说哎呀，她常常为着神的爱哦，感动的简直没话说。她说她这个上班呢、啊、上班照道理这个头脑有时候你看又会想到先生的事情啊，哈，或者是这个又是那个女的又来了，有时候别人又会告诉他说你不应该让你先生这么得寸进尺，哈、哦、还不在的时候还把他带回家，哈、哦、这样你不应该让他得寸，就是有一些这么多的声音和这么多什么哈、哦、所以你知道又在做工程师啊、哦、有时候注意力没有办法那么好的精神状态底下来做或什么，所以老板叫他，他去，他想完了，我一定是这个考绩很糟啊，这样。没想到老板那样的称赞他，说你做得非常好，老板给他两个很大的 bonus。 那你知道 你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恩典常常很大，你就一定要先来跟王联合，无论是工作上的，无论是你这个学业上的，好，功课上的，你要先来跟王联合。可是我真的发现很多人不是这样，虽然也会有时候渴慕主，可是有时候一有工作上的难题，他整个注意力就哦，主啊，快点快快点把我这个解决，快点把我这个解决。那一有功课上的压力，哇，整个人就埋在读书读书读书，就先跟神请假几天，等考完试再说。你这样没有办法经历神的莫大的恩典的。你只有平静安稳的一直进入跟他的联合，每一天有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要进入里面，里面的至圣所，来瞻仰他的荣美，好让你整个人平静安稳下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所以你要得着解决你工作上难题的力量，你要得着能够通过这个考试的力量，你一定要平静安稳。你要得着解救，你一定要进入安息。所以每一天你要操练一个进入安息的生活。你在你还没有什么难处来临的时候，你就要好好操练这样的生活。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这些弟兄姊妹啊，刚刚讲的那些难题他都没有啊，因为还没结婚也没儿女啊，哈，身体也蛮好的啊，单身年轻啊，哈，这经济上也赚得蛮多啦，哈，所以这个好像进入内在生活比较不容易一点。确实，我讲的是确实。但是有一种人很有福气的，就是他可以在苦难没有来临之前，这些重大的急难没来临之前，就好好的来爱主。这样人是有福的，他在人生的旅程中可以扫掉不必要很多的急难。真的，很多人都要等到这种很大的问题，癌症啊什么才来求告主啊，哈哈啊，婚姻什么都这样来才求告主。我很感谢主，我是在我还没有什么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这种这个。除了家里有逼迫以外，但是那实在是小事，我就好好起来爱主。我常常觉得这一生我信主25年来，我就常常充满了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真的是蒙福啊。所以你真的要趁着你平安稳妥的时候好好来爱神，好好来爱神。你不需要像雅各一样一定要这样子这个拗啊，那样不顺服，那样子自己走自己的路，然后最后要不瘸了腿啊，哈，才能够好好的这样，哈。你可以就是像这个但以理啊，像约瑟啊，哈，他们一直就是爱神，一直就是爱神。你可以像以利沙一样啊，他就是过一个内在生活的。那。伊丽莎她没有什么的这个重大的急难的时候，她就是一直跟随伊利亚，一直跟随她，羡慕她，要双倍的，她要。所以你看伊丽莎她的一生就是常常祝福，充满了祝福，祝福在别人的身上。如果我刚刚讲到我们这些单身的哈，没有这些重大急难的哈，那你可以常常借着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赞美，好，常常的注视神，回到里面来寻求他，好，花时间亲近他，在工作中操练注视神，注视耶稣，你可以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你一样可以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好，当然人就是这样了，有苦难哦，比较因为命快没了，所以会抓得很紧。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在苦难里面这样抓住神，他没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来爱神的话，有时候苦难过了，他又回到他本来的样式。所以最保险的就是在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里面的教导，好， 常常的花时间来靠近他，回到里面寻求他的面，在工作里面常常操练，再把心思意念拉回来在他的身上。再来，我就是想到他是怎么样进了内室的呢？在这个第四节讲到王带我进了内室，所以要怎么样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呢？借着顺服，就是尊他为王。你必须在生活里面那么真实的顺服他，尊他为王，你才会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所以要进入一个内在生活，一方面是渴慕，渴慕花时间，另外一个很需要注意的就是顺服，常常留意王的主权、王的禁止、王的感动在你的里面，好，去顺服，好，那就会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进入一个里面的。那在我们的后面的单章有一个讲到内在生活，是罗炳生师母写的哈，是神有一次借着他好像特别说出来的一个方言，翻出来的方言哈，就是讲到当耶稣吸引人们来爱他时，他盼望他们时刻地注视他，如果他们殷勤的追求这个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刚开始呢，你就是很需要殷勤的追求，专心的来寻求，好，把你的心思每时每刻的拉回来，这个游荡的心思、动作、言语或感觉，都要在神的爱中借着你的意志把它招回来。好，有时候跟人开玩笑，话越说就越离谱了，好，你马上警觉到了就不说了，马上就再回到里面，主对不起，请你宝血接近我，主我要你，再把思想要再拉回来。可是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哦，这个说的就变成 lose control 了，控制不住了，就拼命说拼命说。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特别在跟一个人诉苦的时候，在谈某一个人怎么样的对我们怎么样，刚开始只讲一点，哎呀，越讲就越多，讲完以后就很后悔，对，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他又能够帮助你什么呢？好，其实那个你来跟主讲，你不管什么苦，你可以跟主诉苦没有关系，你诉苦他会安慰你，但是跟人诉苦，人家只是跟你讲想开一点呐。没有办法安慰，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帮助。所以呢，要操练，特别那个游荡的心思，哈。如果你现在安静下来，在我们聚会里面都有一段这样安静亲近主的时候，刚刚那样一段安静亲近主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神浩大的同在我们当中？你不想动了，就在那时候，神做最深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他一直在剪去我们里面的石头，一直在融化我们这个人，而且让我们心思意念越来越清明，而且一直在燃烧那个渴、那个爱火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那样安静的时间，神做最深的工作。很多时候，一个人如果你常常在圣灵里大笑，一直笑下来笑很久啊，就有一点变成进入这个有一点肉体的里面。其实那时候你安静下来，当然有时候神要释放我们照着那个，可是有时候或者说动作摇摆很大很大，好，有时候神释放我们，可是一段时间以后你安静下来，你回到里面，你会发现同在更丰富更深，里面的常常更深，所以你需要拉回来，常常操练，把你那个游荡的心思啊，如果我们那个安静常常很不容易安静，思想常常乱跑啊，齁，你一定要一直操练把它拉回来，借着什么开口耶稣我要你，主耶稣我要你，或者你有时候只是喊耶稣耶稣，或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会把思想一直拉回到主的身上，用你整个的情感来赞美他，来要他。那 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在神的里面警醒的祷告，花时间安静的等候他，我们常常把注意力拉回来在耶稣的身上，他说这样的生活呢就会使我们这一个人里面有了转变，我们会开始有了里面的转变，就是使我们能够与主同住。在如果我们在神里面一直保持着这种谦卑安息跟信心的时候，圣灵就会主动的使我们能够住在神里面，看见神，思念神，并且蒙保守。这就是每一位基督徒所蒙的呼召，所要过的真正的内在生活。常常带一个柔软谦卑。还有一个，为什么讲到急难，重大的急难会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当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那时候我被圣灵充满，可是我没有方言。后来有一天我就去找荣教士，我就跟荣教士讲，我说荣教士，我到现在还没有方言。我说我有时候就会因为我们在台北台北的教会有那时候啦，有一个妈妈很厉害，那她是别教会来这边追求的，她常常讲话说什么都很严厉很厉害。那我没有方言，我都去到台北的话我都有点怕坐在她旁边，怕她等一下说你怎么会没有方言啊，这样。然后那我就把这个情形跟荣教师讲，那荣教师说你下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你就起来公开的对大家说你没有方言。那我那时候在新竹服侍啊，那我们去那开始服侍是一个主一个一个带来的，主带一个然后又带一个，我们也没登报也没广告什么都没有，这主自己带一个一个带来。渐渐我们当中已经有几位他们有方言，有被圣灵充满也有方言，而我没有，这样。那荣教士跟我讲这句话以后，他讲了，他说你下次主日崇拜就这样公开的对大家说你没有方言。那我就点头我知道我一定要顺服，因为我已经学会就是凡事我一定要顺服这样。可是我记得我离开他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我就好像整个就是好像等着要去面对一个刑罚这样，因为我不知怎么讲，你怎么能够在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怎么穿插进这句话，是要讲什么题目来讲这句话，然后又要讲，就好像觉得，你知道我那时候感觉吗？好像上断头台一样。你看人的起多么大，这样的一道命令下来，他只是这样跟我讲，那我事实上有没有做他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一定要顺服，我一定要顺服。那你知道吗，我忽然间好像那个急整个都出去了，因为你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急难在那里。很好笑，你们一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为什么这么难，可是那个人的面子那个急就这么大。你知道我每一天，因为我还要隔大概还要大概隔两个礼拜才会我讲到因为我们两个传道人轮流讲，所以两个礼拜讲一次。我每一天就是在主的面前爱他亲近他，然后也仰望他，主都没有告诉我要怎么讲都没有告诉我要怎么讲，那我就是我知道我一定要讲，就是知道一定要讲这样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可是你知道吗，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那个己真的好像出去，那个神的同在就是整个活在他很深的安宁里面，很深的安息里面，因为我已经先顺服了，我知道我要顺服然后
我才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挤那个爱面子在拦阻我进入内在的生活，是吧？好像我们也在聚会，也在赞美，也在什么，可神的同在好像一点点没有那么丰富。可是就是他这样告诉我这一句，我准备好像准备要上断头台那样子的时候，我好像整个空了，我那个挤都空了，因为我整个变得很谦卑下来。我那时候我看我们新竹的每个弟兄姊妹，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属灵，他们都比我好，比我属灵。那我才明白，那个圣经里像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那不是努力说，哎呀主啊，我要看他比我自己。真的，当你在谦卑的里面，你真的看每个都比你强。当那个挤出去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真的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比我属灵，比我好。我也不挣扎，也不想赶快想办法怎么保护自己，我就是决定我那一天要讲，可是就是很安息，很安息。我那一次才明白什么叫内在生活。我无论在洗衣服，在做什么，我就是一直活在他面前，一直活在他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拦阻我们得着神的，得着神进入内在生活，就是那个挤，那个挤。那个茧很不容易破碎，那神会借着各样的环境，你的老板啊，你的另一半啊，啊，你的辅导啊，你的儿女啊，啊，你的一切来破碎你，你赶快就下来，去让他死掉，让他上断头台，你就更容易进入神的同在。一天一天一天都是这样，一直活在他的面前，一直到。今天下午，我们那时候主日崇拜下午，我到早上还是不知道怎么讲，不知主你到底要我怎么讲，要讲什么题目，可是不紧张哎，那个叫安息，真实的安息，就是里面一个很深的信靠，知道这是你的事，你一定会让我知道要怎么讲。主一直到聚会前大概差不多聚会前差不多40分钟，开始给我一篇信息，给我一篇信息，那篇信息主给的那么好，那么好，那篇信息一讲完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悔改到前面来哭啊，这样从那一天开始有一个可以说有一个复兴在我们当中，所以其实是我们的己在拦阻神。所以弟兄姊妹，神如果兴起环境让你这个挤出去破碎没有地位，你要快一点把握机会下来，不要在那挣扎，在那保护、在那保护己的面子。那当我们那样子下来，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一直在追求抓神的同在，可是很多时候你只要一下来了，那个己没有地位，一出去你一放手，同在就是那么大的充满，那么大的充满。那有些人同在只是在聚会里面啊，在聚会里面聚会里面神的同在特别丰富嘛，所以他的灵比较敞开，哦，就老是感觉到有很大的力量啊，这个电流啦，这个很大的能力啦，这样。但是他跟神没有一个爱，那个很甘甜的爱的同在，那不对，还没有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所以有些人可以在聚会里面好像力量好大啊什么的，回到家可以又发脾气，可以一下又软弱的不得了。聚会是一回事，回家过一两天又软弱的不得了，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内在生活的人，他一直的跟神在联合，那他会在稳定中的一直成长。所以如果我们保持着这种谦卑安息跟信心，圣灵就会主动的使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了。在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我直到那一天我才明白什么叫内在生活，然后我才发现 哇，原来其实周遭很多在所谓在追求的，很少人真实在过内在生活。那个里面那么深的安息平静，有时候聚完会，我们在十楼聚会，我就住在九楼，时候聚完会以后，哎，一回到房间第一件事就是再来爱他，亲近他，然后在他同在里啊，再来做别样事，无论做什么都一直在他的同在里，不间断的同在里面，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直住在他的同在里。那求主厉害的吸引我们，加添我们的渴慕，加添了我们的渴慕，好叫我们愿意花时间，愿意顺服，啊，愿意更多的在生活里面这样子来注视他，让我们可以这样活在他的里面，好不好？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03首。
Oh,